好，我们感谢主啊！每当主日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我们来领受神的爱，来确定知道说上帝爱我们，然后我们也向上帝表达爱的一个时候。然后我们的主日是一周的第一天，我们是用这一天来带动我们整一周，我们来活在神的爱里面，我们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祭坛系列啊，看那神的羔羊，我们要讲第四讲。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来做一个讲道开始好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都是软弱的，我们这些人本来都不配到你面前，我们这些人也都不认识上帝，但是因着你无限的怜悯，因着你救赎的大爱，我们从与神无关的人变成了神的儿女，我们从不知道如何亲近上帝的人变成了敬拜上帝的人。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知道主，你在经上说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的讲台信息，使讲台信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我们弟兄姊妹更加得自由。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定睛于你，因为我们看不见你，我们就没看见真理，我们看见你，我们才得着了真理。愿主你就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分享看那神的羔羊。那我们知道啊，我们啊上次跟大家有分享哈，就是我们分享了第三讲，我们说看那神的羔羊。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啊，盼望大家都还记得，我们说基督是什么呀？基督是万有的中心，对吧？基督不仅是圣经的中心，基督不仅是教会的中心，基督是万有的中心。当你看见基督是万有的中心，你就得安慰了。你就不用担心外在你看见的环境，看见那些不好的东西，因为基督依然是万有的中心，阿们吧。所以那些不好的东西一定会发生变化，而且朝着哪个方向啊？朝着上帝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就有信心。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要去在这个真理上面更深的去认识。那么在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先把这个经文哈，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和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和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
看那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那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反复跟门徒去强调说，哎，你们来注意看，这是神的羔羊，这位基督是神的羔羊。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去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分享从圣洁的角度去看。施洗约翰看见基督的时候，他那么兴奋，那么欢喜，他一定其中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一位圣徒，对吧？他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他对圣洁看重不看重？一定看重。所以当他看到主耶稣的时候这么兴奋，是因为他发现了圣洁的盼望，甚至可以说他发现了圣洁的确据，所以他特别的欣喜。所以我们就要去借着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今天希望跟大家去分享，让大家去明白，我们说圣洁对我们人性而言它的重要性到底是如何的。我们要去明白一下，说圣洁和我们主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然后圣洁我和我有什么关系，就是我怎么样可以过一个充满力量的圣洁生活。那么我们盼望今天跟大家讲这些的时候呢，你们要去明白。当然有些人看，哦哟，讲圣洁，梁弟兄，我知道我很软弱的，这个对那些有追求的弟兄姊妹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今天我白来了，因为这个对我知道我差太远。我说你先不要急着下结论，你要仔细去听，听了以后你就会去明白，圣洁不是离你差太远，圣洁对你真的很重要。我们来去思考。那关于讲到圣洁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思想。第一个我们要去思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思想一下圣洁和人性之间的关系。 圣洁和人性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 PPT 下面这一节的经文，利未记十九章二节啊，利未记十九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弟兄姊妹，我们看其实这节经文，这是上帝跟以色列人说话，也是跟我们说话。上帝说什么？说你们要圣洁，因为什么？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说圣洁和人性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其实今天很少人去谈论圣洁，还是很多人谈论圣洁？
很少。
在教会里多不多？在教会里都很少。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就为什么？是不是说你看这么少人谈论，当然就意味着它不重要了？是不是因为它不重要？不是。其实我们要知道说圣洁其实它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很多人从心里说圣洁是我达不到的，谈它有什么用呢？你知道吗？就像我们说，哎，一件事情很好，但是我做不到，我就不想谈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当在世人中间，甚至在基督徒中间，很少人去谈论圣洁，并不是因为圣洁是不重要的，而是因为我们达不到。其实我们再去看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什么重要的真理呢？其实圣洁是人性最深刻的需要。圣洁是人性最深刻的需要，或者我们说圣洁是人性深处的需要。真的弟兄姊妹，你说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利未记十九章二节，那里面讲说我们为什么要圣洁，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圣洁。那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弟兄姊妹，你注意哈，这节经文是讲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人有什么特点？这个新人是什么？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然后有什么？有真理的仁义，还有圣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又觉得很熟悉，对吧？这是新约的经文，但是旧约里面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到了，说上帝当初怎么造人？上帝是照着什么呀？上帝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我们。所以人之所以这么独特，因为人像上帝。阿们吧。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好，再结合我们刚才利未记十九章二节，上帝的属性，一个重要的属性是什么？是圣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人性里面天然的，你磨灭不了的，他有一个对圣洁的需要。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而神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圣洁，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明白了，自从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人性里面就失去了圣洁。但是人性失去了圣洁，等不等于说人性不需要圣洁？不是。你看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历世历代，当我们讲说这个人是个圣人的时候，大家是瞧不起他还是肃然起敬？比如我们中国人，大家都说孔夫子是孔圣人，对吧？你看到历代的那些君王多么厉害，但是在孔夫子面前他不敢说什么，同意不同意？他不敢去藐视孔夫子的。当然除了曾经有人这样去做，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面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吧？因为大家公认说孔夫子是什么？是叫做孔圣人，对吧？所以大家一讲起来说圣人圣贤，里面肃然起敬。为什么肃然起敬？因为圣洁是人性所需要的。而我们真的去看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人的可怜就在于此，其实人性特别需要圣洁，但是人性却经常得不着，对吧？所以当人不愿意去谈圣洁的时候，并不是它不重要。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像比如说有一个，我们都听说过有些这样的人，比如说有些人从小父母双亡，他成了一个孤儿，请问他需不需要家庭？需要，但是他没有家庭，所以他孤儿有的时候不愿意谈家庭，并不是因为他不需要，而是因为他认为我得不着，我谈他干什么？每谈一次我的心都刺痛一次，对不对？一样道理的，人不愿意谈圣洁，并不是因为圣洁不重要， 而是因为我们觉得圣洁离我太远，我根本达不到。只有像孔老夫子这样的人，只有像王阳明这样的人，只有像那些很伟大很伟大的人，他们才能成为圣贤。甚至有些人被称为伟人，被称为英雄，但不能称为圣人，同意吧？亚历山大很伟大，对吧？凯撒很伟大，但有没有人敢随便说他是圣人？不能说，对吧？但是大家会有一些公认的圣人的时候，都觉得说那些人太伟大，伟大到一个地步，崇高，所以我达不到。但是你要去明白，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一般人没有圣经他是这样去看，但我们有了圣经，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对圣洁的渴慕，原来对圣洁的需要，不是仅仅那些伟人的需要，是每一个人的需要，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说圣洁的缺乏是这个世界如此悲惨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个世界很多圣人，会不会还是这个样子？不会了，对不对？所以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的时候，包括教会，教会对这个世界有时候缺乏力量，是因为教会追求圣洁还是不追求圣洁？当教会不追求圣洁的时候，教会对世界的影响力也是大幅下降的。圣洁其实对人性有很强的吸引力，有很强的号召力，是人性所需要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这里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为什么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后两眼放光，说看那神的羔羊。其实他还想说的，这是圣羔羊，这是圣洁的羔羊。阿们吧。所以当我们有了基督，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圣洁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所以这是我们讲圣洁和人性，我们讲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圣洁到底是什么，圣洁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按照一般世上的人，有些哲学家他做很深入的思考，然后他就讲，比如说我们基督教有两个重要的教义，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因信称义，对吧？我们今天讲圣洁。所以讲义的时候，称义的时候，一般我们强调这是从法性上面来讲，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就像法庭当庭宣判说你无罪。但是讲圣洁的时候，一般讲的是什么呢？德性，对吧？这个人道德高尚。什么叫圣人呢？为什么不能说英雄一定是圣人呢？圣人一定要道德高尚，对吧？一定他的美德甚至无瑕无疵，你挑不出他的毛病来，我才能说他是圣洁，对吧？我才能说他是圣人。那么我们基督教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反对这些说法吗？我们不反对，但是我们加一个东西。加什么东西？因为世人没有上帝，他不能从上帝的角度去看法理，不能从上帝的角度去看德性，而我们基督徒从上帝的角度看。所以我们说什么叫称义？称义是在上帝的审判台前面被称为无罪。阿们吧。什么叫圣洁？圣洁是在上帝面前无瑕无疵。阿们吧。所以当你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惊讶地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发现说，基督教讲到的圣洁不仅仅是从法性或者德性的角度去看，而是从什么？而是从神人关系的角度去看。你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你才能成为圣徒。你跟上帝没有关系，哪怕你的道德别人挑不出毛病来，但你不是真正的圣徒。同意不同意？
同意。
所以在新约历史里面，曾经有一群人就是这样子的，很多人认为他们很厉害，但是他们却并不是真正的厉害，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道德表现上面别人挑不出毛病来，但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跟神的关系如何？法利赛人跟神的关系好，还是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好？弟兄姊妹，表现上来看的话，法利赛人厉害还是基督徒厉害？表面上看法利赛人厉害。法利赛人读圣经，我们上次讲过，人家读旧约圣经可以告诉你整本旧约圣经最中间那个字是在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哪个字。他们吃饭的时候不洗手绝不吃饭。我们基督徒有时候饿了就吃，吃完了有时候吃了一半想，哎呦，今天还没祷告，所以赶紧不好意思把饭还在嘴里，然后停下来说，主啊，谢谢你给我的饭吃。法利赛人绝不干这事儿了。法利赛人到了星期天的时候，然后说安息日可以走多远？十里路。他走 9.9 公里他就停下来，再也不走了。所以他说，那如果安息日他要走10公里以上怎么办？他会在安息日之前那天在 9.9 公里那个地方放一个东西，然后去到那儿他停下来捡了那个东西重新开始再往前走，就到这个地步。 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跟神疏远。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看到说什么是圣洁。如果我们就着我们读的圣经来讲的话，特别是利未记十九章二节，其实不单单是利未记十九章二节，就像我们之前学过的出埃及记，反复强调为什么我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是圣洁的。所以上帝跟我们讲解说你们为什么要圣洁，是因为你跟我有关系。甚至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你跟我有关系，所以你必然是圣洁的。阿们吧。因为跟我有关系，就像你跟我是有血缘关系的，我的儿子多少都得像我吧，对不对？你如果说我的孩子一点都不像我，不单长相不像我，行为样式也完全跟我相反，那就很奇怪了，这怎么是我儿子呢？一样的，上帝说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所以你看基督教讲圣洁和其他的宗教和其他的文化在这点上面截然分开了，因为我们是从神人关系的角度讲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追求圣洁，你一定要注重神人关系。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你不重视，你却说你在追求圣洁，你已经走了法利赛人的老路了，你是离上帝越来越远，你是在骗自己，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看到这些。而且当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所以人越像上帝，这个人就越圣洁。而人越圣洁，他的人性是得滋润呢，还是他的人性受亏损？你明白吗？所以当上帝说你们要圣洁，我们有时候经常觉得哇，压力山大，压力山大，主啊，你让我做这个做那个，我已经觉得挺有压力，你现在还要让我圣洁，我觉得压力更大。其实主不是这个意思，主说我要让你圣洁，是因为圣洁是你人性的需要，因为你是照着我的形象造的。如果你不追求圣洁，你的人性是枯干的，你的人性是饥渴的，反而你追求圣洁，你的人性得滋润，你的人性得舒展。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讲，我们说其实圣洁它不是反人性的，圣洁是人性的升华。为什么这样去讲？你知道为什么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些人讲到圣贤的时候就说哇，圣贤不得了啊，所以甚至要编一些故事，对吧？他出生的时候然后怎么样子，突然然后他妈妈做了一个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什么红光入腹，然后他就生出来了，然后怎么样子的。他们一定要讲说这个人非人类，是如果说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人，我们就很失望。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圣人编的是不得了的，甚至一定要有一些非人类的东西。但是我们去看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圣洁是我们人性里面，我们刚才讲的人性的需要，是人性应该有的特征，只不过被罪给玷污了。阿们吧，被罪给破坏了。所以当上帝让我们追求圣洁的时候，他绝对不是说你要变成一个带有非人性东西的人，而是你要成为一个得升华的人。所以我们说圣徒是什么？圣徒不是异于常人的人，圣徒是人性复苏，是人性升华的。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我们新约圣经有一节经文，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我们在我们的 PPT 上面有，弟兄姊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那不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你看上帝在这里讲说什么叫圣洁。我们一般人的观念，比如说你看我们中国人特别推崇一个达摩祖师，大家听说过没有？达摩很厉害的，面壁三十年，对吧？谁也不接触，饭也不用吃，我们说啊，太牛了，哇，面壁三十年不吃饭，然后最后修成了，是吧？他在山洞里面跟人打交道不打交道？不打交道，他打交道就不行了，就不是我们推崇的。但是基督教讲说什么叫圣徒？圣徒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而且保守自己怎么样，不沾染世俗。就是因为你去看顾，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软弱，当我们看到一些困苦穷乏的人，我们去帮助他们，我们容易义愤，你明白吗？谁害他们害成这个样子？这个社会，这个制度，他所在的村庄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哇！其实你知道吗？你以为你在易怒，这个时候你在沾染世俗。 真正的圣洁是什么？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而且不沾染世俗。就是我一边我去照顾这些人，但一边我保持在上帝面前心灵的安息，这就是基督教的圣徒。你知道这容易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是让你变成一个非人类，而是让你的人性怎么样？人性复苏，人性升华。你为什么可以看见患难居然还可以不沾染世俗？因为什么？我其实我只是在做事情，我不投入感情，我不投入感情，所以我没有感情，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投入感情，但是我把我一切的艰难，我把我一切的眼泪交给谁啊？交给我的上帝。所以如果没有上帝，你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对不对？如果没有上帝，我们要么这些事情不看。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医学里面医生不给自己的亲人做手术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他感情投入会影响他的技术，他不能自己亲自做手术，哪怕他是这个领域顶尖的专家也得换别人来做手术。但是我们基督教，你做圣徒不是说你不投入感情吗？你要投入，你不投入感情就不叫真正的爱，阿们吧。基督教不就核心不就是爱吗？但是你投入感情以后，你会受伤的，你会难受的，你会痛苦的，怎么办？真正的虔诚，真正的圣洁是在上帝那里，是跟上帝有关，把我一切交给主。所以我很投入。你看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子？主耶稣他在耶路撒冷城门外，他知道耶路撒冷的人要弃绝他，要恨他，甚至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人在下面哭吗？不是，那些人在下面嗷嗷的叫，是钉死他，钉死他啊！你活该啊！你这个家伙啊！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嘲笑他。但是主耶稣知道，他知道会发生这些事情，但是他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城门外，他扶着耶路撒冷的城门干什么？他发愤恨吗？不是，他就哭，他就在那里很伤心的哭。圣经上面记载下来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好像母鸡想把小鸡招聚到我翅膀底下，我想保护你们，只是你们不愿意啊。你看到了吗？这就是真正的圣洁。他看到了人的败坏，看到了人的困苦，但是他在上帝面前依然有安息。我们也应该是这样的，阿们吧。你去看保罗，你去看戴德生，你去看历世历代的圣徒，都是如此。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最敏感的人，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灵魂苏醒。但是基督徒的敏感要真的不伤害自己，你跟上帝没有关系你做不到。你必须跟上帝的关系越紧密，你才能越敏感，却能越交托。所以我们说你去看，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大家要看到圣洁和人性有没有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圣洁是每个人都需要。圣洁是什么？圣洁就是像上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阿们吧。圣洁不是让我们变成非人类，圣洁是让我的人性复苏，圣洁是让我的人性升华。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圣洁和人性的关系，我们就要问下一个问题，我们说圣洁跟基督有什么关系？你刚才讲了跟人性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跟基督有什么关系？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讲第二点。我们说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石破天惊的，是其他宗教里全部都没有什么呢？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是所有宗教和基督教大不相同的地方。其他的宗教讲到的圣洁都是信徒修炼的结果，同意不同意？所以达摩我们很佩服，说实话这个故事里面有多少编的成分我们不知道，对吧？但是一个人不要说三十年，如果一个人在山洞里待一年，我都很佩服他，我真的佩服。释迦摩尼我真的佩服，他是很伟大的人，对吧？穆罕默德我真的佩服，他是很伟大的人。孔老夫子我真的佩服，他是很伟大的人。但是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基督教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我们要明白我们和他的区别。我们不是说要把伟大的变成不伟大，而是你去看到更伟大的，阿们吧。所以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给我们一些石破天惊的看见。什么石破天惊的看见？弟兄姊妹，其实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和我们圣洁之间的关系。我们说其实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圣洁，他是我们的圣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好吗？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你注意，这里面讲说神使他，这个他是谁？这个他是谁？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个他指的谁？其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不是你自己到基督里的，是上帝把你带过去，然后上帝使基督成了什么？成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基督是我的圣洁，基督是我的圣洁。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和其他的宗教完全不一样。真的，有两弟兄，这个就是新约圣经一节经文，不能说明什么。我跟你讲，其实不仅仅是新约圣经，旧约圣经也反复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在旧约圣经，我们之前跟大家一起学习过出埃及记，大家还记得哈？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说，当有一些器皿要拿来成为圣，怎么让它成为圣器？怎么成为圣器？那个要做圣器的东西要拿什么东西来涂？要拿祭牲的血来涂。只要没有祭牲的血，那个东西你是纯金的，你 99.99999 的金不是圣器，但是被祭牲的血涂过就成为圣器，哪怕它是木头做的。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我们再讲一个例子，旧约当中我们有的时候看旧约看不懂的地方。一般的宗教，一般的人群，说我要让一个人比如说做祭司或者大祭司这么重要的职位，一般是怎么样选拔出来，对吧？选拔什么人？选拔什么人？一般选拔品格高尚的人，对吧？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旧约圣经当中，上帝让以色列当中做大祭司的是什么人？谁能做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后代。阿们吧。亚伦的子孙后代是不是个个都品格高尚？不是，第一次献祭就出问题，对吧？亚伦自己怎么样？亚伦自己怎么样？弟兄姊妹，当摩西在山上领受上帝的十诫40天没下来的时候， 亚伦在干什么？
做金牛犊。
弟兄姊妹，如果按品格来讲的话，亚伦是不够格做大祭司，但是上帝从来没改亚伦和亚伦的后裔做大祭司。为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圣经里面讲说亚伦怎么做大祭司呢？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要让他穿上圣袍，然后用祭牲的血弹在他身上，他就成为圣。你注意到没有？所以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从旧约到新约都告诉我们，当人堕落以后，人的圣洁从哪里来？当人堕落以后，人的圣洁从哪里来？旧约到新约反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的圣洁根本不是从人里面修炼出来的，而是外加的。阿们吧。是外加的。所以那外加的，哎，那个祭牲的血也好，亚伦的圣袍也好，难道这些东西就使我们成为圣洁了吗？所以以色列人就会崇拜那个以弗德，因为祭司穿的，说这个东西厉害，这个东西一穿上他就成为圣徒了，对不对？他们这样做对不对？不对，上帝说你们拜偶像。所以他们穿的圣袍，然后祭牲的血弹在他们身上，真正指向的是什么？指向的是基督。所以你披戴了基督你就成为圣徒，你没有披戴基督你就没有圣徒的样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很惊讶的发现一件事情，我们说圣洁不是内心修炼的结果，圣洁反而是什么？圣洁反而是上帝从外面赐给我们的什么呀？赐给我们的基督。你知道这叫石破天惊的东西。我跟你讲，我不客气的讲，甚至我也读过不少神学书，有些神学家的书已经几百年前甚至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读，但是不客气的讲，就算基督教里面有些神学家在讲圣洁这一块是完全错误的，他也走回宗教的老路，一个劲儿教你怎么靠行为，怎么去修炼。我说你搞错了，圣经里面反复告诉我们，我们的圣洁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基督。你的圣洁不是你从里面培养出来的，你的圣洁是外加的。你原来就是个普通人，穿上圣袍就成了祭司。你原来是一个有罪的人，羔羊的血涂在你身上，你就成了圣徒。你原来本来是上帝不能使用的器皿，但是祭牲的血弹在上面，你就成了圣器。这是不是都是外加的？ 这都是外加的。所以听众们，你一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欢喜快乐。你知道，因为我们原来想在自己里面培养圣洁的时候，培养培养，哎，觉得最近有了一点哦，但是突然发现，哇，我怎么这么骄傲？然后那个萌芽又死掉了。然后培养一点，哎呀，我觉得最近不错不错，感觉不错。我每天坚持祷告，坚持灵修。早晨我想几点钟，六点钟起来，我就六点钟起来了。晚上我想十一点睡觉，我十一点就睡觉了。然后我反复提醒自己，不要跟孩子发脾气，要爱孩子。然后我最近真的很少发脾气哦，哇，好开心呐，好开心。要不要开心？要开心。但是如果你以为这是你培养的圣洁，你至终一定失望。对吧？那天孩子不听话，在那儿又哭又闹，你就忍不住啪啪打完了，然后后悔，完了，我一星期的修行叫你一哭把我给搞没了，是吧？还想再打多他两下，是吧？我修行了一个月，就因为你哭一下把我给搞没了。其实圣经上面从来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你的圣洁是基督啊，阿们吧。所以你的软弱能不能把基督给弄没了？你的跌倒能不能把基督给整没了？不会。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在圣经当中，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真的是误解圣经。保罗的书信当中，几乎给每一个教会的基督徒写信的时候，他一开头都叫他们圣徒。你再去看我们今天你会不会随便跟一个弟兄姊妹说你是圣徒？我们有时候，哟，这个表现还叫圣徒？不行不行，我叫他基督徒不错了。真的，我叫他基督徒不错了，我很给他面子。你还叫我叫他圣徒，我没在发火的不错。但是你注意啊，保罗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讲，蒙召做圣徒的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讲说，蒙召做圣徒的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哥林多问题多不多？多的不得了。他刚问安完，然后下面就批评他们。我们又说，哎，保罗你神经病吧，你前面说他们是圣徒，后面就说他们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怎么回事？保罗在讲他们是圣徒的时候，是不是故意？我们有说这是心理学的技巧，夸一夸他再批他，不夸是不能批的，夸完再批，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他是被圣灵感动，他不能用这些手法的。当他说你们是圣徒的时候，你们就是圣徒，阿们吧。为什么？因为保罗是在基督里看这些人，你们这些人因信耶稣基督蒙召成为圣徒，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的圣洁根本不是你里面培养出来，是外面加进来的。谁给你加的？上帝加的。加的什么？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披戴基督就是圣徒了。你接受了基督没有？你接受了，你就是圣徒啊。所以魔鬼经常说，不是不是，你只是信徒，你离圣徒还差得远。你看人家天主教，天主教一百年封一个圣，是吧？你啥资格你就圣徒啊？你起码得像人家特蕾莎修女这样子吧？你做得到吗？你去印度把自己舍了去。我们对不起，我孩子还小，等我孩子大了我再去，我孩子大我就生病了，我也去不了。所以你一辈子都不是圣徒。保罗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保罗说你们是哥林多的圣徒，你们是以弗所的圣徒，你们是罗马的圣徒，你们是帖撒罗尼迦的圣徒。只要你们信了耶稣，你们就是圣徒。因为圣洁不是内生的，是什么？是外天的，是上帝把基督赐给我们，披戴在我们身上。你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基督教和所有宗教分别出来的。其他宗教一定是内生的，同意不同意？甚至像我们刚才讲，连天主教都这样去讲，只有基督教特别强调我们的圣洁就是基督，阿们吧。然后当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就来了，就是当你越去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追求圣洁，我们怎么去让我们的生命去更新，怎么让我们去生命去成长呢？你注意啊，我为什么刚才说，我说有些基督教的一些神学书籍，我不是说梁弟兄骄傲自大，而是有些神学书籍在成圣这方面好书太少，因为他们都走到那条路上面说你要培养，你要培养。我说不是，基督徒要不要追求成圣？这是上帝吩咐的，阿们吧。上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好了，我怎么追求成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讲称义的时候，我们已经没办法了，说因信称义只能靠基督。所以成圣的时候，你知道人真的是无可救药的功劳主义者，无可救药的行为主义者。所以称义我没办法靠行为，成圣我得靠行为，我得靠我自己。要这样子我不爽，要不然我不爽，要不然我活不下去，我必须靠自己。不，所以我们讲成圣的时候很多人也受不了。所以耶稣为什么那些人一定要把他钉死？ 因为耶稣在方方面面都威胁到他。所以你怎么追求圣洁？成圣不是你自己去培养，成圣是什么？成圣是你支取基督的圣洁。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在我们 PPT 上面有，我们希伯来书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两个十好记，大家以后记得，你经常去查这节经文，希伯来书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你看这里面讲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什么？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什么？就得以成圣。然后其实还有一节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就是后面的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知道吗？天主教怎么讲成圣呢？天主教说耶稣在你里面放了一个圣洁的种子，你要好好把它培养出来。有些人培养的好就是圣徒，有些人没培养好就是脏徒。因为你没培养好嘛，对吧？基督教不是这个观点。为什么？因为基督教看圣经，圣经上面说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就得以成圣了。我成圣根本不是靠我培养出来的，而是基督做成的。好了，那我要成圣追求，我该怎么办？我不是培养，而是什么？而是支取。我要把基督的圣洁支取到我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的成圣追求了。你知道你为什么经常失望吗？因为你总是在自己里面培养。就像天使责备使徒他们的，他们去找主耶稣，主耶稣已经复活了，然后他们到坟墓那儿找来找去找不着，天使就说，你们怎么在什么？你们怎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你知道你为什么经常失望吗？你经常在自己里面培养圣洁，就是在死人当中找活人。你如果能培养出圣洁来，让耶稣钉十字架干什么？对吧？耶稣不是多此一举吗？耶稣做多此一举的事吗？这么重要的事情他做多此一举的事儿，耶稣是不是只做锦上添花的事情？没有，耶稣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你明白吗？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成圣就是支取基督的圣洁。你一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因为其实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已经有了圣洁。阿们吧。你的圣洁是谁啊？是基督。所以你需要的不是说我怎么把这个圣洁培养出来，而是我怎么把基督支取出来。所以我讲成圣这方面，我喜欢用一个例子。我用一个什么例子呢？我讲一个白手起家的例子和一个老爸很富有的例子。白手起家的例子就是这个人他怎么样子呢？这个人他什么钱都没有，拼死拼活打拼，然后赚成一个百万富翁。我们要不要敬佩他？要。他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他能赚一百万我们就觉得很了不起。但另外一个人，他老爸那儿好多钱啊，这个现在已经不讲了。前几年那个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大家还记得不是吧？说的定个小目标是什么？小目标是赚一个亿。他真的轻轻松松就赚了一个亿。为什么？因为他爸给他打本啊，是吧？他爸说这个我儿子我不能给他太多钱，说给多少？给五个亿。我们心说我一辈子也赚不了五个亿，你还是这样还是要给的，给不能给太多。所以他拿着那个钱去赚钱，拿着那个钱去开公司，和他从一分钱一毫钱赚钱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而且我跟你讲，我们追求成圣比那个还难。因为你追求成圣的时候，你里面的肉体世界魔鬼都拼命的打压你。所以说实话哈，一个人如果想不靠基督最后变成一个圣徒，最后一定是大功告成呢，还是最后破产？最后只有破产一条。但是有了基督就不一样。阿们吧。基督是我的圣洁，所以我支取他的圣洁，让他的能力在我生命当中彰显。厉害不厉害？你去看圣经当中哪一个不是这样子？保罗是不是这样子？摩西是不是这样？我们之前讲过出埃及记，对吧？摩西是不是在旷野里面修炼了四十年？四十年躲在山洞里面壁，不跟人打交道，出来以后，哇，一伸手，唰，一道光，然后咔，红海分开，然后棒棒棒棒棒，然后他一弄啥，跟丢核弹一样，把以色列人带过去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摩西四十年的操练，学会了一个什么功课？学会了一个靠上帝的功课。所有这些事情全都是上帝做的。阿们吧。所以摩西是不是圣徒？是。但是摩西之所以是圣徒，因为他会支取基督的圣洁。但是我们里面的骄傲干不干呢？不干。我们就说 圣洁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居然啥功劳也没有，完全靠耶稣。我说你不如杀了我算了。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子的。当他听了这个道理的时候，他非常生气，对不对？你注意那个少年官就是这样子啊。主耶稣说，他是夫子，我怎么才能得永生？主耶稣跟他讲，其实主耶稣才不是教他靠行为称义，我们很多人都搞错。主耶稣说，你要得永生是吧？很简单，你把你的钱财给穷人，变卖一切所有，跟从我就行了。你跟着我就 OK 了。其实那就不是让他变卖给穷人吗？变卖给穷人是因为钱财是他的拖累，才不是说你拿钱财买永生呢。阿们吧。但少年官干不干呢？少年官很生气的，你知道吗？起来就走啊。哦，真是，我是来请教你教我怎么修炼的，你居然跟我说什么都不用练，跟着你就行。我的功劳哪里去了？我的荣耀哪里去了？其实圣徒就是要上帝的荣耀。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一个人越会支取基督的圣洁，就越能过得胜的生活。相反，一个人越靠自己，然后呢，就像主耶稣说的，有人盖房子有两种盖法，一种盖法房子盖在磐石上，一种盖法房子盖在沙土上。沙土上盖得快不快？然后呢，垮塌的也快。建在磐石上就不垮塌，那个磐石指的是谁？指的是基督。你就知道，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法利赛人也好，我们自己也好，如果我们离开基督去追求圣洁，你经常很快就垮，对吧？前几天还在努力克制，忍，再忍，再忍，然后到第四天的时候，忍字就是心上一把刀，我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我儿子啊，你是我的仇敌，对吗？就出来了嘛，不就是这样子吗？为什么？因为你在自己里面搞。但是当你不是这样子说，你我只靠耶稣，我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软弱的时候，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我刚强的时候，主啊，我感谢你是你做成的。我跟你讲，你就可以长久了，你就真的是爱是恒久忍耐了，要不然你是忍无可忍。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讲爱是恒久忍耐，其实是忍无可忍，最后都走到忍无可忍。但是当你靠基督的时候，你就真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不嫉妒，不自夸，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盼望，你可以一路走到底。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圣洁的第二点。那我们讲，当我们去看基督是我们圣洁的时候，他还给我们一个很宽广的看见。什么很宽广的看见？就是基督教的圣洁观，他注重的不是自修，不是苦修，而是什么？而是相交。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圣洁就是向上帝。阿们吧。你跟上帝有相交才有圣洁，真的，你跟上帝有相交才有圣洁。所以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真的很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就发生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大家一起来读。
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你注意哈，这里面讲圣洁的时候，他讲的全是关系，和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一般人的宗教观念就是这个圣人就是鹤立鸡群，这个圣人就是特立独行，这个圣人就要躲到山洞里不见人的面。但是这里面讲圣洁是什么？你们要追求什么？与众人和睦，然后说并要什么？追求圣洁，然后呢？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他是不是讲的都是关系？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弟兄姊妹啊，所以这就是基督教的圣洁观。基督教是不存在所谓的苦修的圣徒的。说这个人哇，自己一直在沙漠里苦修，出来以后浑身发光。连摩西踏到那个西奈山顶上面，他是不是就是自己在山顶上？不是，他在跟谁相交啊？跟神相交。下来以后呢，跟人相交。他没停止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是圣洁？圣洁它是跟相交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基督徒，你要成为圣洁，你为什么不能离开教会？你不可能说不行，梁弟兄啊，教会弟兄姊妹问题太多。我跟你讲啊，真的是这样子的。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你找不到一个没问题的教会，因为你找不到一个没问题的基督徒。阿们吧。 所以但是你要成为圣洁，你就一定要相交。跟谁相交？跟神相交。还有呢？跟人相交，对吧？这里讲的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所以跟人和睦是跟你的圣洁密切相关的。所以一个人说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不太擅长打交道，我可以理解，因为有些人外向有些人内向。但是你要成为一个圣徒，我不要求你成为一个交际花，我不要求你口吐莲花然后很会说话，不是。但是你总要跟人相交，你总要跟神相交。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一点都不反对神学，我们也不反对教义的总结，但我们反对把神学当做你的终点。因为神学不是你相交的对象，你相交的对象是谁？是基督。还有呢？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的，有些老人家你问他神学糊里糊涂讲不清楚，但是你知道他灵命很深，他很爱上帝，他很会爱别人，阿们吧。然后别人有什么需要他非常敏感。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做牧师传道人有时候都很惭愧的，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他有艰难的时候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有些其他的像这些弟兄姊妹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他去伸手，他去祷告，他去帮助。为什么？这就是圣徒。圣徒不体现在你的所谓的自我修炼当中，圣徒体现在你的相交当中，阿们吧。而基督就做成这样的工作，基督来了，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两下和好，让我们跟谁和好？跟神和好。还有呢？跟人和好。所以我们基督教的标志十字架，有些用十字架来讲，讲得非常好。什么呢？十字架的纵向是什么？神人关系。横向呢？人人关系。你如果只有纵向是什么？是根棍儿，对吧？只有横向呢？是个横。基督教的标志是两个都要有，阿们吧。这就叫相交，这就叫相交。而十字架的中心是谁啊？是基督。所以如果没有基督，你跟神也不能和好；如果没有基督，你跟人也不能和好。所以当你跟弟兄姊妹开始闹矛盾，你就知道你跟谁的关系出问题了。
跟神，
跟神的关系。更具体呢，跟基督的关系出问题。只要你跟基督的关系出问题，你就会看很多人不顺眼。但是当你跟基督的关系修复的时候，每个人还是有缺点，你也有缺点，但是你能用爱跨过这些，彼此相爱，阿们吧。所以主耶稣他说，你们若有什么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什么？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能够彼此相爱，你们明明知道他有缺点，明明知道他跟你三观不合，但你还能爱他，这个时候这就是在为主做见证。你知道世上的人，所以主耶稣说世人也会爱那些什么爱他的人，但你们连仇敌都能爱，为什么？因为你们有基督啊，对吧？所以主耶稣也讲过一个话，我那时候看的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说，耶稣你的要求也太高了，你也不顾惜一下我们。他说你们要完全，好像什么？好像你们的天父那么完全。我说完了，我什么时候能像我天父那么完全？你这个话不是废话吗？你这个不是弄死我吗？其实主在教我们说，你跟一般人不一样，因为我在你里面，你的生命是新造的生命，是全然不同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了，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圣洁，所以基督教的圣洁观是其他宗教都没有的。我们注重相交，我们注重是从基督那里支取，我们强调的不是内生，而是外加，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当我们讲了基督和圣洁的关系，我们讲了人性和圣洁的关系，我们还要再讲圣洁和我的关系，圣洁和我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怎么才能过一个充满力量的圣洁生活？我们真的是可以盼望这种充满力量的圣洁生活吗？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敢说话，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我不是责备大家，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在教会里不大敢讲圣洁，我们觉得讲其他的还可以，讲到圣洁我们总觉得离得太远了，我差得太远了。我说不，我盼望通过今天讲的大家去明白，你有没有圣洁？你的圣洁如何？你的圣洁比释迦摩尼、 比达摩，比孔老夫子如何？如果论我们自己，我们跟他们差距太远了。但是论到谁呢？论到基督，他们差我们太远了。阿们吧。良人属我，怎么样？我也属他。基督就是我的圣洁，还有人能胜过基督吗？孔老夫子很伟大，能胜过基督吗？穆罕默德很伟大，能胜过基督吗？释迦牟尼很伟大，能胜过基督吗？不能。而基督是你的，基督就是你的圣洁。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全新不一样的看见，真的是全新不一样的看见。我们说圣洁和我的关系，第一个你要看到的是什么？第一个你要看到的就是我们拥有最强大的圣洁，因为基督就是我的圣洁。阿们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再读这一节的经文，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了，那就是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他一次献祭叫你怎么完全？完全多少？永远。一部分还是全部？全部。你什么时候得到这个全部的圣洁的？认识他的时候，还是上天堂以后？认识他的时候你就得着了。你知道这就是我们跟天主教的区别哦。天主教就是说你上了天堂以后你才完全得着，我们说不，我们是一认识他的时候就得着，只是今生在支取基督的圣洁这方面我们有很多软弱，到了天上我们才能完全支取他的圣洁，同意吧？所以我们在今生很多表现不太好，但表现不太好不代表我们没有拥有完全的圣洁，不代表我们没有拥有完全的基督。我已经有了，阿们吧，我已经有了完全的基督了。就像我用刚才的比喻一样，一个爸爸很有钱，给儿子说我先给你五个亿，但这个儿子一上来他不太会做生意，他投资100万投资200万都失败，可能不可能？非常可能，做的乱七八糟，人家说败家子儿，有没有可能？非常可能。但到后来他越来越智慧，越来越聪明，他的投资越来越有眼光，然后赚的钱越来越多，有没有可能？有。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今生我们经常失败，我们支取基督的圣洁乱用，对吧？用错地方，该用的时候不用，不该用的时候乱用，有没有啊？经常有。但是你必须知道一点，我们已经有了最强大的圣洁。阿们吧。你知不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因为人人都是罪人，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人已经绝望了，人不指望能得着。比如举个例子，爱情。我之前看一个这个电影评论，去评论说哎呀，那天讲爱情那个电影，然后大这个打分还挺高，然后那个电影其实是个悲剧。其实讲爱情，只要讲爱情的电影在这个世界里拍的一定都是悲剧。为什么？他说这个求爱而不得啊。所以你要学会什么呢？你要学会欣赏，你要学会满足。其实意思就是说不要太多想爱情了，对吧？你得不着的。但爱情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我们讲到爱情的时候，我们喜欢周星驰那个《大话西游》里面说什么什么那个叫说如果你要让这个给我一个机会的话啊，我要对他说我爱他，然后如果加上期限我期望是10000年，大家哎呀感动得不得了。真的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又不说然后有时候觉得说了也白说，对吧？我跟我老公说了我要爱你10000年，我老公就哈哈一笑一边待着去吧，是不是又缺钱了？我给你打款。对，就这么庸俗，算了算了。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这些美好的东西在这个世界里面得不着，所以你讲它干什么？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因为因信耶稣基督有了一个圣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有一个信心，很多美好的事情不是在书本上看的，是我在生命当中要真实经历的。哪怕我以前离过婚，但是我有信心，因为基督现在正在我的婚姻当中，我会经历甜蜜的婚姻，是经历那种爱情。我的婚姻和爱情不是像世人说的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不，我的婚姻是我爱情的保障。所以我会让人很惊讶，完全看不出我曾经经历过那些凄惨，对不对？为什么？ 凭什么？我努力了。不是，因为基督是我的圣洁，我有了这个最强大的圣洁。阿们吧。包括我们教育孩子，我们会发现自己做错很多事情，但是所以有些人说你们基督徒脸皮最厚了，做错那么多事情你们还说有盼望。我们真的有盼望，为什么？因为基督是我的圣洁，他能扭转，他能改变，他能更新，他能提升。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去晓得，我们一定会知道说基督的圣洁会改变我的生命，基督的圣洁是我亲身要经历的。所以我为什么鼓励你做基督徒，我不是说教会今年给我指标了我要完成指标，而是你要做基督徒你才会亲身经历那大能奇妙的改变发生在你生命当中。你看我们经历过多少，对不对？你去看有些人原来都要离婚了，然后做了基督徒婚姻复合了，对不对？有些人都绝望了，觉得没办法，这生意做不下去了，完了，我差不多就要跳楼了，就是排队排的人太多，我没排到，要不然我早下去了。但是有基督我改变了。阿们吧。他经常让我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不对？我的原生家庭你不知道多么痛苦，但是因为有基督，我活出了一个我父母永远也想不到的样子，他们永远不想不到我可以这样教育孩子，我可以这么喜乐的生活，而且在这么糟糕的世界里，对不对？这个世界是悲惨世界，但我可以活出喜乐，为什么？因为有基督。阿们吧。而且基督是一次将自己献上，就叫成圣的人什么？永远完全。我相信这一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圣徒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圣徒的能力是什么？圣徒的能力是有圣洁的勇敢，有圣洁的智慧，有远超世人的东西。真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会看到有些人很勇敢，但是我跟你讲，当一个人有圣洁的时候，他的勇敢远超过你见过，甚至一对比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世上有很多的勇敢不过是野蛮罢了，还有一些勇敢是无可奈何，还有一些是愚勇。有没有听说过愚勇啊？就是因为他不懂，他很愚昧，他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然后最后坚持到死，仅此而已，对吧？就像那些说啊，为了什么什么主义，然后把炸药包顶出去的，那不就是愚勇吗？对吧？你何必这样子搞呢？但是我们当我们有了圣洁的时候，我们会不一样，包括我们圣洁的智慧。你说哎，圣洁还跟智慧有关系？有啊。我们举个例子，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伟大的圣徒叫以利沙，我们经常举他的例子。以利沙因为他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不被罪玷污，我们不说他不是罪人，而他的智慧充满了天上的能力，所以他经常亚述大军要来攻击以色列还没出兵呢，他就跟以色列国王说，哎，他们会从那儿走，你去准备，他们会这样子，你去准备。所以亚述大军老是打不赢他们，哎，亚述国王就生气了，把他大臣招在一起，你们给我查一查，在我的大臣当中谁是叛徒，哪个是二五仔，哪个是金手指，哪个把我们的作战计划透露给以色列人了。然后他那些大臣，这个时候大家都很恐慌啊，你知道国王生气了可不得了啊，国王一生气的时候反正是不是拉个垫背的都有可能，所以他们赶紧说，不是这么回事，是因为在以色列国中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你在床上说的话他就听见，所以他就告诉他以色列王，咱就搞不定。哦，亚述王明白了，那咱去把这以利沙给抓起来，所以就派一支军队把以利沙住的地方围困起来。围困起来以利沙怎么样子？以利沙一点都不惊慌，为什么？因为他有真正的洞见。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漫山遍野的火车火马，上帝的天使天军在保护他们，比仇敌更多。所以我担心什么你知道吗？这就是圣徒的看见，圣徒有属灵的洞见，穿透人能看到的规律。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做一个圣徒绝对不要像其他宗教那样说，我要苦修了，公司我也不要了，甚至我把头发剃了啊，孩子也不要了，老婆你知道吗，我准备做圣徒，今天咱就离婚啊，孩子呢你把他带大，因为我要做圣徒了。那我知道广州旁边白云山有个地方有个洞，我准备去，是吧？达摩去了30年，我估计我这小身板啊，30年不行，15年我还能待啊，再见，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知道吗？ 当你做圣徒的时候，你绝对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你从上帝那里支取的能力，你能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超远超世人，这就是圣徒的能力。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越追求圣洁，你就知道你在公司当中你会做得更好，阿们吧。你就知道你在婚姻当中你会做得更好，你会在子女教育当中你会做得更好，你的邻里关系的处理会超过你以前，这就是基督教的圣徒。所以一般人就不能明白，说你们基督教哪里是圣徒，个个都很世俗。他们这样说说我们就开心了，因为我们的圣洁是与人相交的，是与神相交的，阿们吧，是充满力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的，你明白吗？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讲的最后一个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去明白了，当我们去晓得这些圣洁它的强大的能力的时候，圣洁和我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说圣徒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就是说见证基督，传扬福音，领人归主。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把公司经营好吗？说我聪明啊，我当然要把公司经营好啊，100多号人200多号人靠我吃饭呢。不，我之所以要把我的工作做好，是为了见证基督。你的目标要远大，你为什么要经营好你的婚姻？我要见证基督，我要让人在我的家庭当中看见基督真的是做王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真的。我为什么要好好教育我的孩子？不是因为我要跟别人一争短长，我同学聚会的时候我倍儿有面子，我女儿得金奖了，你女儿得什么？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之所以这样去做，是要见证基督，基督在我们家中作王，连我的孩子都蒙福，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最伟大的工作不是赚了多少钱，也不是多少人夸赞我们，而是要见证基督，而是要传扬福音。为什么我要传扬福音？因为我得了这个圣洁，我盼望什么？我盼望你也得着。因为圣洁是人性的那种次要的东西，还是人性的需要？人性的需要。而圣洁在哪里？圣洁在基督里。我知道你也需要，你跟我一样需要，阿们吧。所以我要把福音传给你，我要帮助你到基督面前去，让你对这个悲惨的世界，让你对自己说迷茫的前途，你不再悲惨，你不再迷茫。因为只要到基督面前，一切就不一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谁那里去啊？可以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他就说我就使你得什么？得安息。主耶稣基督就会在我们身上显能力，得荣耀。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圣洁羔羊。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真的，我们的人性当中很需要圣洁，但我们却永远得不着。我们可能成为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我们可能成为一个望着圣洁我们望洋兴叹的人，但是当我们接受了你，我们就有了圣洁，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圣洁，你能安慰我们的人性，你能更新我们的人性，你能升华我们的人性。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过圣洁生活不是我们自己修炼出来的，而是我们支取你的圣洁，支取你的恩典。我们要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能彰显出来的时候，主啊，我们祈求你，你就使我们得着。愿主你就在我们身上显出圣洁的能力，使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来荣耀你。你也祝福我们，让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有盼望，千方百计传扬福音，见证基督，领人归主，使我们成为真正的得人渔夫。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